各位讲阿弥陀佛。上个礼拜我乐观估计啊，想今天可以把后面的戒禁思因的后面三门呢、啊，一并给各位做一些交代。但是今天确定备课的时候啊，还是觉得有些东西舍不得不讲，因为虽然是事项上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提一下，让各位确实想做、能做、愿意做的时候呢，知道该做些什么。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进度呢预定还是要把戒禁思因里面上个礼拜接着的密护根门，这个礼拜呢谈到的调饮食跟调睡眠两件事儿，在预期斯蒂论呢称之为叫做饮食之量跟觉悟于且。饮食之量就是调饮食，正确的讲是在饮食这件事情上怎么样正思则做官。第二个事情呢，觉悟于且这个字可能各位比较看不懂，觉的意思就是醒来，悟的意思就是睡着啊，因为我们活着的时候呢，醒了就会睡，睡了也会醒啊。那我们的白天黑夜本来就自己的生理时钟，不是只有在醒着的时候要修瑜伽相应，瑜伽就是要跟圣道相应，不只是在醒着的时候要跟圣道相应，其实在即便巧辩而卧，就是睡觉的时候呢也要跟瑜伽相应。我说那也在颤，睡觉就好好休息就好了。瑜伽师地论对于怎么样睡觉还是有规矩的，我们右边就谈到了要睡觉修睡眠瑜伽的四种想。其实有人就说这样我还睡得着吗？睡不着最好，问题是你需要睡觉吗？你需要睡多长的觉才够呢？你有没有真正去睡好觉？你的睡觉的品质够不够用？够不够好？时间多长才够？你有没有做过实验呢？还是根据习惯，想睡多久就睡多久，把它睡到自然醒？福报也太好了吧。所以在瑜伽师地论连睡觉这件事情呢也都是要去修学心的正思则。那我们下礼拜呢才来谈正知而住，然后可能下礼拜的后半段才进到唯识之长，大概预定进度是这样子。那之前我们不用瑜伽师地论，其实我用的还是瑜伽师地论的内容，但是我不用里面的文，是因为要学到这些东西大概最快也要碰到卷十一啊，三摩西多地谈到五盖的部分。三摩西多地的五盖的部分呢也只有谈到了顺藏法，也就是五盖的增益相，没有谈到怎么去解决五盖的问题，有谈到也都只是一个概念，比如说持名啊这样的一个观念。那真正修观要等到了21、22卷、23卷、24卷，那个如果到那个时候才去学这些东西，我认为可能太晚了，前面的文所成会的时间太长，所以我才离文呢，利用我们前面的讲法相中的玄义啊，就接着来谈修习止观坐禅法要。但是我请各位预习这个东西，但是我给各位的内容仍然是预期的四地论的内容。那为了做一个总持总整理起见呢，我就选择了我自己编修的劝发菩提心加行篇的前五个，加上六门教授习地论的前三个。那缺乏菩提心我们已经复习过很多次了，六门教授习地论我们其实也讲过很多次了，我们就讲前面的三门的名称叫什么好了。第一个叫什么？求脱者。我们要从心中透过闻所成慧升起思所成慧，思所成慧就叫决定出离三界，对不对？要发起决定出离三界， 求卸脱两种障的决定心。决定要卸脱哪两种障呢？当然肯定要卸脱烦恼障，第二个一定要发起卸脱所知障。卸脱所知障也就是无上正等菩提心的意思，因为那个就是要决定修学实地的圣行。以后我们会在入慧门的时候呢多谈这个部分。这是求脱者，求脱者其实就是思所成智。那我们透过瑜伽师地论卷一一直到卷十九，都是在做闻所成慧、思所成慧。思所成慧的发起，你的心呢就要对所谓的圣意、离欲还有修离欲道的戒心慧三学要有决志，要有决定心。那而后入到瑜伽师地论，前面十九卷都在谈这些事儿，那这些事儿我们现在呢都是呼呼给他听过去，对不对？跟他讲大概有这么多事儿，到底要我要闻思什么东西才会发起决定出离心，决定发起菩提心呢？那我们而后入瑜伽师地论本文再来谈。可是我们先要去定，我们要修学闻所成慧、思所成慧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修三摩地，让你的心定下来，不散乱。不散乱不是细细查查没叮当啊，是对于你的生命目标有一个决定的想法，圣解成就正念，正念约定，这个是由观来成就的。我们曾经也讲过，由观来成就止，止就是止住心的散乱，不要东想西想，不要每天打妄想啊，不要每天掉举散乱嘛，对不对？过一个有生命目标、有生涯规划的生活嘛，对不对？由观来成就止，由止来成就定，对不对？定的意思并不是死死不动，大乘的佛法所教的定是对于生命目标，什么目标？涅槃为上首，这个目标产生一个决定的意乐，是不是这样子？而且这个意乐呢有方法，方法就是修学止观，由观来成就止，止让心决定，定下来，定下来，道理方法目的对于进行果的余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圣解成就正念，把这个正念住在心上。那住在心上的正念就会防护我们的意根，意根就会去修正我们由意去推动的身业跟余业，身与意业清净，觉性就显发，依着觉性再继续生活下去，成就的就是实地真如的道业。整个的脉络，其实你们应该慢慢对这个我一直谈的反复用不同方式谈的那个次第要熟了，熟到自己不管从哪一个角度给你一个脉络，你就可以循序渐进升起它完整的次第。随时观察你现在的心地在什么位置，过去的一些资粮没有具足的怎么去补，现在的当前的障碍是什么，功课是什么，怎么样起对治心，如何对未来能够预见我们应该要有的功课跟现在可以开始做的准备。所以你何时何地你该做什么事儿，观过去现在未来，心是不会昏暗的，心不昏暗，恒时跟法光明，也就是涅槃为上首以及成熟解脱慧的止观二道恒时相应，你的心调到这个时候，恒时跟止观二道护养丁子良的修学相应，你没有一天是无聊的，因为你不会没事做，你不会到处打昏神说调局，对不对？心散散乱乱的无所依止，虽然究竟目标金刚预定是无所依而住，可是我们一定从有相有为有所依下手，转依我们的八事，这就是整个生命工程的转变。那既然闻思二慧就是要成就修所成慧，修所成慧 第一件事情是要干什么事？啊，我们的修所成立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思维狭满啊，对不对？就是内外十处的思维啊，这就是整个我们劝压非常重要菩提经文总持的前五项，一直到每天的定课的皈依发心，知道怎么样去填补那个位置哈。过去所做的东西，你要把它拉成一条线，每天去检查这个功课，你自己的位置在什么地方？过去该做的事情做了没有？未来要往什么地方方向去？现在要做些什么事儿？随时随地问自己这一念心合一合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正念而住，就是修道人。如果你这个时候糊里糊涂的，做起事情来莽莽撞撞的，对不对？没有前后次第，生命没有一个归依处，信心发不出来，道力没有，别人逼他有一搭没一搭，没人逼放给他自然睡自然醒，对不对？每天也在这么自然住，自体无，对不对？自信不坚住、哦、完全跟一样啊，跟我们要背的圣道完全一样。人家是修偏见本空，你是呢？只要我喜欢，没什么不可以，对不对？佛法如果变成贪嗔痴的借口，也都完全很好用，因为你把它变成文字教条。你要正思则正，正修习，它才真正能够变成智慧，它才能够在我们的阿赖耶识当中变成道的善根，无漏道的善根。所以第一个呢，就是修处所；第二个呢，修什么？修因缘，因缘有三个很重要的三个。第一个要正闻法、正说法，对不对？对我们学人来言，就从正闻法开始下手。然后呢，接下来呢，目标是谁？涅槃为上首。那十法转我们已经修讲过很多次了，不再复习。然后呢，再来要成就涅槃，必须要修集什么？止观二道的资粮，对不对？要依止三智师而修习毗婆舍那。要能够去求于戒安住，成就奢摩他，对不对？渐渐的法义明净，厌离盛世，不好要世间，然后慢慢的你就可以远离三界的气缚，开始体会到涅槃的味道，把涅槃的法缘慢慢聚集。所以进一步求脱，就要积极三根了，对不对？积极完善根，就进到于住勤修习。我们刚才说过，思所成智是决定发起出离心。那么要决定发起出离心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求戒，要依戒而住，开始你的生命，因为有了方向了嘛，有了方向了，你就要有规矩了嘛，有规矩就要慢慢把这个身心住在这个规矩上，而成就自然嘛，对不对？依戒而住变成一种自然。所以五戒、十善、菩萨戒啊，那如果各位有时间的话呢，半月诵戒的那个日子呢，就去参加八关斋戒。八关斋戒，可是台湾汉传的寺院呢，八关斋即便在寺院进行，也都很少啊。你都很少有所谓讲戒，或者是来修戒观，或者是修忏法的，这是汉传的一些过去从明代以来的规矩。我们现在汉传寺院的刑法多半都已经是以明朝为主啊。那在唐朝那个时候，佛教在中国全盛期的那个寺院修行的相貌哈，现在几乎在汉传的佛教看不到。也唯有看到玄奘法师所翻的这一本《瑜伽师地论》，以及看智子大师的《四部止观》，你就可以看到约略当时隋唐时代修行的人他们生活的方式。我认为应该回到那个时候会更好一点啊。我们现在连海清啊都是明朝时候的那种传承，不是说那个时候不好，而是说我们既然有文献资料以及修行的典范，更接近于从天竺传来的模式， 我们就可以把它慢慢修正回去。只是因为这部论呢、也只有在近几年开始慢慢流行起来，流行到大家都学懂了，懂了之后呢，有佛教教团的领导者愿意把它放在僧团里面呢，实际去操作。那也只有僧团的法师们都这样操作了，他才能够对外教我们这些死老百姓，对不对？否则我们这些死老百姓也只有透过我们这些死老百姓互相提携，勉强在这些经论上呢，一点一点的学习。好，这个是我们很祈请的，希望能够多出几个像这样子的一个传承的法师哈，应该讲禅师啊，带我们在生活过程当中去真正实修。啊，这是一种心，祈请善知识的一种心呢。好，我们刚才谈到修因缘。在你要修因缘的过程当中，本来这样就是圣道了，可是因为它会撞击到我们过去以来无始的习气，对不对？那这个习气就会发生很多的障难，所以接下来就是修瑜伽。修瑜伽呢，就要对治三种位，就三种实情况底下的十种烦恼，归纳起来对治在家位，主要就是舍离眷属跟财宝嘛。那主要归什么？不净想。那么当你想要去追求解脱烦恼的出家位的时候呢，出家位并不是要剃头哈，是真正你要出离烦恼了，每天就是把烦恼解决，烦恼解脱烦恼当作第一位，将来修学的时候呢，你就要开始修学什么？无常苦想。误入无常永远是四念住的出门啊，整个无常苦无我乃至于涅槃的正定，都是由无常门下手。当然了，大乘的止观呢，就直接会从空门下手，那是一个很立根的方法，我们也可以这样做。当然你要去修学这种直接由空观下手的大乘止观，我们就必须要去学习般若经。那么由这样子来修学呢，一直到你有机会去精进闭关的时候呢，我们叫你远离闲居位。那个时候如果你的正念没有成就，你没有法光明的话呢，你几乎是没有能力说是要去闭关的。哪怕说你要去参加一个精进禅期禅时，心中没有点墨，你只好任由主期的法师，对不对，教学一些初级的禅定的一些技术面。所以台湾的禅堂啊，永远都在教1、2、3、4、5、6、7、8、9、10，对不对？教完这个东西还没有上路又退转了，下次再去的时候呢，又在修一样的东西，永远都在射受出击，没办法进步。想要进一步修学禅定功层面的几乎很少在教导，不懂得文师所成就的这个智慧到底跟修三摩地当中的思维修跟瑜伽相应有什么关系，这两条路几乎搭不到一块去。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在修禅观，其实应该讲修止的方便，我们既然称它为方便，表示有什么？有圣意相应到嘛。包括我们现在礼拜六晚上正在教的取相，各位以为它只是取相，只是修定吗？你懂得修的话啊，那因为有些学长跟我在 Skype 上聊啊，谈到这个事情，已经把我过未来要讲的从取相到修作意的方便呢，已经都 po 在脸书上一些对话哦，不是很系统性的。所以你只要懂得修方便，方便绝对不是随便写写的嘛，绝对不是过去的老人家为你那干干枯枯的去那边修一念在那边一个镜上在那边取相安住的定，于中一定会有一些过程，那个过程其实就跟我们的道理是相应的。但是你要长时间取相修方便，你才能够用自正量去跟文师所成的慧一念一念去求相应。否则啊，文师永远是文师，对不对？定永远只是专注在一个所缘上，两件事情根本不搭嘎。这是汉传佛教啊一直在修止观上的问题。连南传 某些的传承都也教导修观，那么读阿毗达摩，然后呢禅定就只是专注一缘。这种强调定外修观的方法呢，仍然很难把文思所成的慧跟定中修心相应的道理合会在一块儿，它也不是很就近的方法，当然它也是一种方便的传承。所以于谢师地论有很清楚对这个脉络的交代，所以可以看得到于谢师地论所教的方法其实并不是坊间没有，有，但是的确不得不承认一件事，这个传承断了，这传承断了。所以各位一定要跟上来，其实我的进度不算快，如果你们真的有这样子的道心的话呢，你们现在生活应该调得非常有规律了吧。啊，接下来就要看怎么样去调整我们的饮食跟睡眠，今天要谈的就是这两件事。那么入到五门定之量，其实从戒律仪下手，对不对？啊，再回忆一下戒律仪有哪六门呢？第一个安住具戒，这是整个的目标，对不对？对于戒体怎么样呢？不亏无穿无缺，对不对？做到这三个标准。那怎么做呢？当然不是一下子做到，要做到安住具戒只有佛一人嘛。我们这些死老百姓当然只有做到第二条，怎么样呢？一条一条少分少分的去做到分证到满证，对不对？你能够做到一条你就解脱一条，对不对？监牢守护我们的别解脱律仪，修戒就有破戒的可能性，就有穿漏的现象。如果我们的心会有流漏，因为烦恼的猛力有犯戒的因缘，那么于是呢拜忏修学止观，所以戒就是让我们修学止观的一种增上缘。当我们醒着的时候，就要有皈依跟所修学的善品，规则跟所修学的善品。有些地方不该去，因为会发生很猛烈的烦恼，你就不要去嘛，对不对？我今天躲不过你，我今天降服不了烦恼，我至少可以不去吧，保持不接触嘛，对不对？所以你的所行要圆满，然后呢对于你该有的善品，家行行住坐卧以及生活所做的一切事项，我在网络上还 po 了沙弥学处以及所谓的毗尼，就是这个刚刚出家或者是刚刚修行的时候呢，一些沙弥的一些生活作息的规定，这我们曾经在讲戒律仪那段的时候呢，跟各位讲过。他其实说白了，他没有决定的方法，他的方法就是从你早上打开眼睛的第一个刹那到晚上合眼开始睡觉，中间的每件事儿都保持密户根门，饮食之量绝无余且，正知而足，其实就是这样，对不对？该做什么时候做什么，要能够正念正知，热诚而足，对不对？一直要做到这个东西习惯成自然，你不需要依止任何的正念，你都可以保持这种心清净不退转而住。那个状态呢，其实就是无所依而住，所依者就是不依赖任何条件。为什么？熟能生巧啊，对不对？不需要假作依，不需要有功用行嘛。而且呢，这一种清净的三业呢，怎么样呢？不会夹杂，不会跟烦恼夹杂。这样子任运而住的状态，其实就叫做无所依而住。当你身心能够达到那个状态，自然而然离一切世间贪忧，你不会故思业去造那些结在三界中的因果事，自然就不会了，对不对？所以就用我们密户根门饮食之量觉悟一切正知而住的一些重要的技术观念跟做法，保持让我们的轨则圆满，对不对？进出什么样的地方也都能够符合这些清净三业的规定。重点在哪里？有违犯的时候，用顺逆时心的逆时心，对不对？修忏成就止观，令心清净，那个以后我们会带实修的过程。如果各位愿意的话呢，好像是开元法师吧，在年底基金会有一个法华三昧忏 的禅期，应该是七天，我记得没错的话，因为他的刑法就是我每天的功课，所以你们如果愿意的话呢，我们那个时候不晓得来得及来不及教这个件事情，你们可以先去修那个刑法，如果时间刚好恰当的话。那当然有很多其他的忏法，我们每个礼拜天礼拜六基金会也都有共修，虽然你不见得懂那些忏法背后的道理，但是可以跟着一块去拜忏。那么一般人没有学教理呢，拜起忏来当然就是雅音对白，对不对？进行宴座就是随着打板呢、有维挪带着走，你心中没什么道理相应，你慢慢的随着我们这些道理学多了，你拜忏的时候呢，那个整个心地风光是完全就不同的，完全就不同的。而且你可以用简轨每天去操作，那个就是在于微小罪见大部位的时候，然后呢长时间就去学戒啊，我们已经受了戒了嘛，受了戒就要学戒，学戒就要持戒，持戒的重点就是于微小罪见大部位，用逆时心观罪性本空，修学止观增上，整个戒体清净就是整个修学的目标。因为戒体清净这一念心就涅槃相应，要做到这样，重点就在于规则跟所行圆满，与微小罪见大部位，然后呢长时间的学戒持戒，对不对？说穿了其实这些都是一件事儿嘛，你受了之后呢就去一直不断的听学，对不对？因为戒品的内容呢复杂，以及呢它几乎关系到你每天起心动念作意的观察，接着要进一步让你的作意观察跟圣道相应，那是长时间闻思修的，所以戒不会一时一下子就清净的啊，不会说因为你都一直吃素就表示你不犯杀戒，不是这样子的啊。其实学戒并不是那么样单纯的行为上的事情而已，我们要持的戒是意业的戒，是意业的戒，那是菩萨戒体，那是菩提心，你恒时不退转于菩提心，那才是真正的我们要去修的目标。那从深夜与夜去争取时间，让你的身心不要去惹一堆麻烦，对不对？那么要做这些事情，就要用到上个礼拜所讲的密护根本的方法。密护根本说穿了，其实只有两件事，对不对？先去获得正念，然后让正念呢助你的意根，你的意根呢所推动的深夜与夜自然就不流漏嘛，对不对？那我们要助的正念是什么？上礼拜用小止观的文给各位念起来了吗？在哪里啊？163页嘛，常常这样做观嘛，这是唯识观的内容嘛。我们的六根都是由缘所生的，你就观所有的我们的前五识根尘空明等九八七缘的过程当中啊，生了识，各无所见，亦无分别，和合因缘出生演示啊，演示当然是通前面五识了，率而一心，接着就马上升起意识，就是同行的分别意识。这个时候分别意识一生，分别意识就建立他的所缘的法尘的明言境，而后重重就在明言境上分别妄执，对不对？分别我种种相，分别法种种相，因此在论文上说，因此则有一切烦恼善恶等法，那是因为染净心相于种种的善染心所发动，你又不知断相续破合合，令其等流相续，对不对？这就是流转业。所以既然我们的所观境界由六识所生，色尘缘境毕竟空寂，无有自体，它是和合因缘生，又不是无因缘建立，是不是这样子？那既然有缘生，它就了无自性。这个时候一念回心，回心呢观能观之心，即当反观念一切尘之心，念一切色尘缘境的心，不见相貌，不见相貌，密心了不可得，对不对？只有一堆的条件，生灭变化，生灭变化，当知见者即一切法， 见者就是自己以为自己的所依，以为有一个我，以及我所分别的种种法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对不对？就是这个正念，这个正念背后有一堆的教理，所以我们闻思这个教理，无非就是要得到这一种观体，你的心恒时跟这个观体相应，住正念，不做思维，你一心不二用，自然就会不生流漏，那个叫做念防护意，对不对？所以你只要获得这个正念，对这个正念的教理完全通达，促进就见这个理，于是就一念回心修你这一念心，对不对？这念心没有生流漏的时候呢，防护心不流漏；这念心一生流漏的时候呢，修根律矣，是不是？百禅修止观，那就是在于微小罪见大部位的逆时心所修的。我们的各种的参法、各种的止观二道、护养丁字良，都在干这些事儿，都在修根律矣。积极的修就是念防护意，消极的修就是心平等位修根律矣。根律矣怎么修正嘛？对不对？错了就改嘛，不会就学嘛。学了之后呢，念就安住在意根上嘛，是不是这样子？这是积极的，念防护意是积极的。让你的心不发生烦恼，一旦发生烦恼了，因为你常常关心，所以你看得见，还没有发动，用你的正念破它的合合，一旦发动了，不怕念起，就怕觉迟，觉性一关照，拜忏逆时心还归最心本空，这一念止观的正上力，常自这样的保任，常自这样的保任，你能够在一个念头上看得见，你能够在一件事情上这样的看得见，你就多串习一次正念，直到这个正念不假功用无间而转的时候，那才是你精进闭关的时候。这个正念不成就，你去参加什么禅食啊，老实讲心中是没有质量的，腿子盘起来没有到，不晓得一路一路怎么走，会遇到什么状况，完全不知道，完全不知道。可是不是我们这些都学了我们才去干那个精进加行的事儿，对不对？我们去参加一个禅期禅食，也就是随喜护法，对不对？让这个僧团的因缘和和增上，七情善知识常住，能够依佛而随学，这样子求护法的心，自己也做一个生命的典范，常这样加行，常这样的串习，根牢牢的就种在你阿赖耶识当中，不管此生业尽，对不对？往生何处，肯定这个根就会有预缘成就现行的机会。你要信这个因果，没有什么怀疑的，没什么怀疑的。你信这个因果，平常的日子就是正观缘起，对不对？保持一个清净缘起的心，那就是修道。思维狭蛮，通念无常，把握当下，对不对？天天这样的皈依发心，光是皈依发心就可以令心清净，令道业不退转。那回到更具体的生命工程上，就是要调饮食、调睡眠。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调饮食、调睡眠的事儿。我们今天没有办法结界，我们没有办法住僧伽蓝，我们家里的家人们也并不通通都是学佛的人，也并不完全都是吃素，所以呢，我们很难完全是跟出家人没有办法有那样的环境跟那样的条件。即便是出家法师好了，他如果是属于都市教化的法师菩萨僧，他也很难，必须在戒律上有很多的通融之处，用智慧来持戒，用智慧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六根清净。 我们在家人呢，我们的生命的状况呢，因缘条件呢更不具足，所以更要有智慧来调炼。那么依据智者大师的说法，其实越有这些持戒的障碍，越是修观成就智慧的机会。所有的烦恼尽，包括你四大不平等的病，包括到魔，包括到外缘的缠缚盖，所有这些的障碍通通都是我们的所观境。成佛的决心都发生在所有遇到障碍的机会，你能用智慧去调伏你的烦恼不续起，对不对？问题长善根，不断的保任我们的心清净，而且不退转于道，不必要强求非要怎么样才能够成就正念。所以呢，大乘的菩萨道重在清净所之上，让我们一切行处都是道场。对于修道的资粮，不限时不限处不限地方不限方法，靠的就是我们这一念跟涅槃相应的心，以及依于根本智所发起厚德智，一种善巧方便的智慧，靠的是这种，不能够死在教条文字向下，懂得去变通，但是有不离核心的原则。开始慢慢的，你每天要去整理过去所学过的东西哈，把文丢掉啊，自己离文整个总想一遍，每次总想一遍，每次总想一遍。记住啊，到最后我们的正念成就最高的标准就是思维起这些东西，心能够住在四禅的状态啊。你能用舍念清净四禅的清不动不动不动禅的心呢，去能够持念所有这一些分别想。你只要心一专注，看着你生命的当下，对不对？说过去，谈未来，不离当下这一心，心是不动。但是所有一些差别相仍然一样升起之地。我一直讲，因为这种圣道是生命的一种自然工程，你只要推动第一个正确的所缘，往后就像骨牌一样的次第升起。我们要成就的正念要练到这样子熟练，随便随时随地人家跟你问一个什么东西，你马上从那个缘就契入到整个进行果的生理实体上，心是决定的，没有任何退转的因缘的，让你先摆在那个不退转的轨道上面，对不对？各位懂这意思吗？然后今天我们来谈谈具体的饮食质量跟觉悟语境。首先请看我们白板上所谈到的，于住勤修习，那是我们求脱积极于住勤修习第三门，对不对？那么于住勤修习里面呢，其实就是我们要去修习五门定质量。五门定质量其实接下来就是要修学增上心学跟增上慧学，而这个心学跟慧学要依戒而住，所以要修习戒律，要让戒清净，要让戒清净，就必须要修学让戒清净的四门。四门我们上个礼拜谈到念防护意以及行平等位的两条门径，对不对？如果你能够正念住心，你心不流露，万一看到心猛力烦恼推动而发生的烦恼了，那么烦恼就不要让它续起了，能够随观随断，随断修忏而能够清净，清净之后呢，你的止观道力呢反而因此增上，然后去了解让你产生猛烈烦恼的因缘是什么。抛不开三件事儿：饮食事、作息的事儿，还有一切行处的正知而住。第一个饮食事啊，饮食事在调和饮食的部分呢，我们每次只要到五官堂，各位能不能背五官呢？五官是什么？你受养行堂所供养十方的稻粮食物，对不对？你对那个食物当作何想啊？你这一天呢，我们不要讲过去这么长的日子，就是光这一天就好了，对不对？ 这一天的时候呢，你拿到一顿饭，门这个堂就是桌前一排的菜，对不对？或者你一排的菜摆在那儿，你有什么功德吃十方的供养啊？我有没有好好的修行这件事啊？对不对？否则你这一念呢，一粒米都难消其功德啊，对不对？所以你要守护你的六根嘛，对不对？由此呢，发起誓愿嘛。连这一堂吃饭，我们都只是一般死老百姓，只是吃饭，吃饭就是吃，把肚子吃饱了呗，对不对？选择自己爱吃的、好吃的多吃一点嘛，不要吃的、不好吃的就不想吃嘛，对不对？我们都是做这样的想的。所以其实一个道人呢、啊，即便连吃饭都是一堂功课。那五官堂的那五官呢，算是简单，我们一般通俗所说的，在瑜伽师论呢，就讲到白板上所写的这件事儿。第一件事情就是正思则思于所思。我为什么要离文？因为离文我方便讲，因为依着文就要去消那个文，消那个文我们又感觉做不太到，我就讲我们其实做得到的事情。正思则，我们讲啊，修三摩地要有两个力量，什么力量？思则力跟修习力。思则力就是要选择所缘，修习力就是要修正作意，是吧？这里就是要思则所则，思则我们的所缘。同样吃饭，一个修道的人跟一个死老百姓，他们看到一盘菜一盘菜，一堆的饭面在那里，他怎么做思，怎么做取向，两者的取向不一样。一个修圣道的人，他取底下三种相，哪三种相？第一个受用种类。什么受用种类？我们把整个吃进去跟排出来啊，分成两段。像我、啊、都喜欢关再长一点。经论上呢，只是讲你在吃咀嚼的时候，从咀嚼的时候开始，一直到吞咽下去，只关这一段，只关这一段。我啊喜欢，因为自己也喜欢自己弄菜嘛，哈。那如果你家里是自己不长出的，别人长出，你就开冰箱，看冰箱里面买进来的这些东西，对不对？它原来就是那样，所以一切的生的料理，然后呢，经过长厨的厨娘啊，怎么样能够去操作，变成一盘一盘送上来的饭面菜等，是不是这样子？看到它，一般的是老百姓就只看到它的色香味啊，色香味，而我们是看到什么呢？看到它无常的变异，无常的变异。如果你去看卷34，怪象的无常，就是常取这个观呢。你看法没有定向，为什么呢？随着形象欲的因缘和合而会有变异相可得，常观无常，常无常。好，究竟的无常是开始受用开始，当你开始进到嘴里面去咀嚼的时候，我们就要求怎么样呢？正念正知而住，对不对？要慢慢的咀嚼，慢慢的咀嚼。如果你为了把咀嚼内容物取向方便起见，拿一个盘子咀嚼三分钟之后吐出来取一个向，而后就不用这样取了啦。你取过那种向之后呢，就知道在你嘴巴里面的向，你正在尝它的美味的时候，当你用这样三寸舌根在尝它的美味的时候呢，它吐出来的向就是闻起来都有臭臭的味道，因为你口水绝对不会是没有味道的，那些味道其实就是细菌的味道，其实是你在吃吗？不是，八万户虫跟你共吃共住，对不对？你是供养他们，他们的排泄物才变成我们所需要的氨基酸，各位知道吗？所以你只要咀嚼过的东西放在那边不消半个钟头就开始发臭，没有咀嚼的东西放在那边至少要过两天才会变烂，差别在哪里？你贡献了很多八万户虫在里面住啊，对不对？而对我们来讲，那就是我们的消化作用，是不是这样子？你可以用这种概念名词去美化它，可是再怎么美化它的实相就是如此。我不是故意要去取不净观的，可是我们的死老百姓呢，总是取净妙想，对不对？净妙想长的是什么？贪嘛，对不对？ 跟你的进庙想违背了，你就长嗔嘛。愚忠无所谓，就囫囵吞枣，啪啪啪啪，嗯啊，不知道这该给你讲上面长愚痴嘛。说我们连吃饭都在长贪嗔痴根呢，可是一个正念正知而住的人，都在长信经念念会的善根，信有为法，皆是无常性，对不对？你必须依存于这样子的无常法性而住，生命呢，其实是一昧苦性，不得自在而说无我，就这样子。光是饮食的作意，你只要取向正确，一样是在修生念处的。你只要把生念处四谛十六行的道理真的很熟悉了，往道理上会嘛，你取的相，那个相是四，是五蕴四，而五蕴四的生灭相完全符合四谛十六行的道理性。你只要自己用你自己的实在的真实生命经验去跟四谛十六行的道理性去相应，四谛十六行会变成你生命的思想的依止，你再也依止不是你的触受想行识、色受想行识这些五蕴的生灭变化啊，这个就是整个观察受用差别。然后呢，主角到自己觉得可以吞下去了，对不对？经过这个三寸的喉咙，咕噜咕噜咕噜吞下去，对不对？吞下去之后呢，还要依赖胃液，依赖胃肠里面的细菌去消化它，对不对？所以这个上半段就叫受用种类，它就是一个无常变坏的过程，无常变坏的过程。这还假设你吃饭没有问题，吃进去四大平等，对不对？身心满足。那万一你吃下去，哦，胃肚肚，今天吃这个干不像会消化，结果等一下呢，哦，胃肠开始绞痛，上厕所下痢，对不对？吃的时候呢，不是色香味俱足吗？吃完之后呢，换来的是四大不平等的苦跟无我的不自在性。姑且还想到这一切都很顺利，受用种类就有种种过患。本来实相是如此，如我刚才所说的那样子。可是我们与我们的吃饭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到这个事儿？不会，你想到这个事情吃不太下去。那为什么一个修道人要这样子想呢？就是让你吃少一点，吃够用就好。因为这些饮食本来就只是暂支持这个身体的，为了让你四大恢复平等的药而已。你要把吃饭当作服药想啊，经论上还讲了，你要把吃饭当作吃你小孩子的肉。当你带着小孩子到沙漠上旅行，你已经都断粮了，很多天不吃饭了，对不对？可是小孩子需要你照顾，所以呢，与其我死掉给他吃，他吃完之后他还是会死嘛，那不如他死了之后呢，我吃他的肉，可是因为我吃的是我儿子的肉，我要让自己活下去，对不对？让他的生命活在我的生命里面，能够让我到达沙漠的彼岸。沙漠的彼岸比喻是什么？涅槃。今天不要说是食我们自己儿子的肉，我们其实都在食养众生肉，对不对？包括你吃素，请问我们的青菜里面是不是有一堆的虫啊？是不是？农人们耕种，请问他要不要杀生呢？我们让人家杀生，我们自己说是吃素，你说我们吃的是纯素吗？对不对？所以不管怎么说啦，不管你加偌轻呢，加个偌轻呢，你的生命都一直牺牲多少生命而存在的，当做慈心观呢，对不对？而不要因此不吃不穿了，对不对？还是得吃得穿嘛，你还是要依止大家的生命而存活嘛。问题人家的存活就是一个畜生道的生命，他发愿或者是他常在啊，不管他怎么样寻业发现，这样的业道如此。我们今天依止别人的生命的牺牲而能够存养我们的生命的存续，我们当作何事？当成就道业吗？以我道业的成就来度一切众生的有缘，是不是？当作如是想。所以从受用种类过患观思念处起正念的 转换了转念。这是我们上半段这一段。下半段呢就是换到上厕所的时候了。观察转变种类，因为这段过程是看不到，你经过你的胃消化到了肠，就会堵塞在我们的肛门口，对不对？准备结成大便。然后呢有便意之后你去上厕所。上厕所呢把它解出来之后呢，不要急着冲掉。屁股擦干净之后呢，往回望他几眼。他就是我昨天下班吃的那些东西吗？把它联想看一看，对不对？前天冰箱里面的东西，昨天菜肴里面的色香味，啊，晚上的主角，今天的便桶，一并生灭变异，观他整个生命的旅程。观后面排泄这一段，就是观察转变种类过患。常常看你的尿的颜色，如果常起泡，表示你蛋白消化不完全，对不对？你的尿液太黄了，表示你喝白开水不够。大便的颜色跟你食物的变坏色同不同步，看你肠的蠕动好不好，消化能力怎么样。你肝胆胃肠的功能都可以从大便当中去检验。当然我们不是做生化技师哈，去采检体来做实验，不是这样，光只是看就好了。你们养过孩子都知道了，妈妈都要把那个纸尿片拿去丢掉之前呢，要去看一看你娃娃他所排出来的大便正不正常，对不对？排出来是什么样子的大便，他身体状况是什么，你以后你的奶粉是要泡浓一点还是泡淡一点，辅助的食物应该要加多还是加少，加哪一种类，是不是都有很多的知识去对应呢？对待自己也是一样的，佛法是非常非常科学的，它不是为了纯养生命，可是它要照顾生命，对生命有正确的知识。饮食质量的量就是正确的知识，你完全要依赖正确的知识去做饮食的正观正视者。观察转变种类也是这样，于是你于中就可以看得到你吃什么东西容易消化，吃什么东西四大不平等，是不是这样子？你于中就会对自己的身体有很多的理解，很多的理解。接下来要观察追求食物所引发的过患，你要去获得这一餐饮食。我刚才讲过五观堂的第一个观就是什么，你蠢度自己有何功德受持饮食嘛，对不对？我这一天跟昨天如果还是一样的话，表示就退步了，完全没有进步，空过一天嘛，空过一天嘛，对不对？心经还是背240个字，还是少了18个字，奇怪怎么老是背不起来，是不是这样？正念到对境的时候呢，完全不得力，为什么起不了正念护念护意的作用？等等等等这些事。那我们追求这个食物，获得适当的满足，有什么过患呢？第一个，积极所做的过患。你为了这一口饭，鸟为食亡，人为财死，都为了这一口饭，都为了这口饭，担心老了，对不对？种种种种的太多的生命的部位事儿，而去努力在我们现在生命的苦的相续上，无常变异着。我们无一时不被这种部位对于生命未来的不确定性推动的去做一些，怎么做都还是这些事儿，这些事也无法让你的心解脱，没有办法。每天干这些事儿，请问心会解脱吗？不会嘛。如果你每天没有让自己解增加一点解脱烦恼的善根，你这一天不就等于白过了吗？如果五六十年来所做的事情，看看你现在的心地风光，跟小时候没什么两样，对不对？以前年纪气盛的时候呢，也不过就是养成这样子的能力，往后的气力更是衰败，我更有何能力去面对以后的老年？ 真该担心的事情是你面对越来越烂的生命品质，你何以能够防护烦恼不生？不是眼前这一口饭而已，那是积极所做的过患。第二个，你以为你钱赚进来了，你有能力吃好住好，就是你应得的吗？有的时候不见得啊，防护所做的过患。我妈妈现在都有梦魇，因为我们曾经家里遭小偷，啊，她很浅眠的，一下子被惊醒，那小偷站在她的床头，她吓死了。她担心的倒不是家里的财物被拿走了，她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生命安全。我们已经为了她啊，每天都要跟她报告，大门一锁，落地窗一锁。气窗一锁，然后呢，那个门呢还要加链条，对不对？告诉他这一切他都不需要担心了，确定无误了，他才能够上床睡觉。我为了要这件事情呢，我都要修这个临终录像。你不能保持，你不能睡死了，你要保持容易惊醒，你知道吗？马路啊，那些比较有警觉性的，他几乎都是可以站着睡觉，对不对？身体放松，保持自然住，对不对？然后呢，保持警醒的状态，一样在休息。可是只要有风吹草动，立刻就启动奔跑，往没有声音的方向跑，那是一种本能。修道人也是一样。你说这样睡眠品质会不好？不会，不会。怎么样能够不会？要练习，啊，要练习。如果我们太依赖睡眠了，其实太重的睡眠，那效果不好。真正能够让我们心理压力解脱的，不是在深度睡眠，而是在轻度睡眠，也就是在眼球快速运动期的那个阶段，才是我们释放心理压力的机会。深度睡眠，老实讲，跟死亡差一点点而已，它没有休息身心的效果。有些积留在心里面的压力跟身体的压力要释放，所以释放的时候呢，我们的意根其实还在作用的。那个时候呢，我们有的是梦，可是一个修道人，他修睡眠瑜伽，在那里的梦，他一样在修行，一样还在做他活醒着的时候呢最擅长的事情，什么？对于以闻以思，来这边。能够自己使你醒着的时候的以闻以思以熟的一切休息的善法，在梦中变成你的境界。所以你在梦中是不是一样可以修行？可以。可是问题是你每天串习的是三国 NBA 啊，林书豪最近又回来，你脑中的一堆让你心散乱的新闻，啊，或者一堆事件，我跟你讲，你梦中一定跟他有关系的事件。如果你醒着的时候的心注意力比较串习在这些以闻以思以熟所修习的善品加行上面，你的梦的内容就是这些事儿。这些事在你醒着的时候让你成就正念正知止观的力量，在你睡眠的时候呢，就可以获得烦恼缓解善根增上的作用。这就是一般各位你可能在密教里面所谈到的睡眠瑜伽，如何让你的睡眠当中的境界能够去修补我们的烦恼，能够去增上我们的善根。它其实都在我们的所谓的浅眠的过程当中，浅眠是释放压力的，啊，深度睡眠其实我们所需要的并不太多，并不太需要太多。好，这是第二个啊，这我讲到休息瑜伽去了啊，觉悟一些去了。好，在防护就是这样，你为了让别人不要夺走你自己已经得到的福报，对不对？啊，你喜欢吃什么人家吃了，剩下自己不喜欢吃的，刚好借着机会少吃一点减肥嘛，对不对？就这样，也不会起什么怨怼之想。啊，你要防护你自己爱吃的东西，那你要多做多少恶业。再来第三个，你要维持你饮食是代表整个你的福报事业哈，这些这两条件，你会破坏亲友的关系。 妙老曾经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呢，他提到连僧团呢要共住，大寮要掌厨，你要养那么多人的嘴巴跟口味，有些人呢要吃油盐重一点，有些人一点油盐他就不喜欢，有些人不能加味素，有些人非要加味素不可，对不对？有些人呢更要求他的蔬菜一定要是生机，对不对？有些人呢就喜欢吃哪一类的食物，有些人就不喜欢吃哪一类的食物。那这种东西啊会造成亲友之间饮食的面对。我家里住三个人，三种口味，最后我想想只有我可以调整，他们两个肯定都不会调，对不对？肯定不会调。所以你就必须学着适应，然后呢怎么样能够少量去摄取，怎么去少量去摄取，就是这样。你硬要要求你自己非要怎么饮食以及你福报受用的条件，你只有跟亲友作对。第三个过患，第四个过患，只要碰到你爱吃的，你能够有满足的时候吗？不会。假个谁谋发搞的，你只要听到哪里有的吃，我那天听到杰老师讲了，他以前呢没有学佛的时候，听到某某什么地方啊，有一个什么什么料理师啊，他煮什么好吃的都好，要开车七个小时的，一样，开到去那边吃宵夜，然后再吃完宵夜，再杀回台北来，为了吃一个新鲜好奇的东西，做这么辛苦的事业，是不是这样子？你有满足的欲壑难填，我跟你讲，你吃那个东西啊，是吃到越来越精致，对不对？越来越稀奇，最后呢，就去吃昆虫啊，毒物啊，对不对？很稀奇古怪的东西去。你这个心呢有满足的吗？不得满足的。再来，因为饮食的不自在，因为饮食的不自在，忙之后呢，就要补偿自己忙的时候呢没有吃正常的时候，那种不自在啊，那种不自在。好，那是你四大身心还状况还很好的时候。如果你这个牙齿痛呢，嘴巴破呢，胃肠不好呢，对某一种食物你又爱吃，可是对它又过敏，怎么办呢？种种不自在的原因太多了嘛，对不对？所以你要对你身体有正确的认识，对食物有正确的认识，对料理的方法要有正确的认识，用一种最简单生活依止的条件去受用饮食，这是佛法教的。佛法不是教你不吃，佛法教你要用正确的观察跟施舍力来受用饮食。如果你随着习气转，它就是这么多过患。第六个过患，总而言之，有以上五个过患，你为了要维持那种自己愈合愈理的主导权，你会造诸恶业，对不对？产生很多的恶业，起诸恶行。好，这个是正施则而施于所施，你要想这几个事情，想饮食种种的过患。所以到底我们吃受用饮食所谓者何？好，先不谈真正要为了什么，要为底下几个东西啊。但是要谈为什么而受用饮食之前，要先排除掉四个不当的理由：不为娼荡，不为交易，不为嗜好，不为端言，不为这四个目的。什么叫娼荡？一边吃饭呢，一边笑闹。我们现在呢，几乎是这样，因为时间很难得啊，回到家就是通通都在客厅吃饭呢。来，在客厅吃饭的举手，对不对？为什么在客厅吃饭？你可以边看电视，对不对？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反正在餐厅吃饭，大家也无刚洗告贼啊啦。对不对？前一个小时大儿子到家，下个小时小儿子到家，然后呢，再下个小时老公才回来，对不对？每个到餐桌的时间都不一样，根本聚不到圆桌了。聚到圆桌大概晚上十点以后呢，老人家又睡觉了，对不对？小孩子已经吃第二顿，从外面才回来，对不对？没有办法啊。生命的不正常啊，因缘就是这样子啊，你要强求什么？一定要坐圆桌才能够吃饭，对不对？以前可以这样大家庭要求，现在根本做不到，对不对？你能够以娼荡做因吗？ 是吧？我们现在都是应酬可以啦，对不对？可是应酬为了畅当应酬这些理由，那个吃饭那个饭对我们做业务来讲都是不得已的，吃也没办法消化。第二个为交易，什么叫交易？交易就是试自己一些优越的条件。我有钱嘛，所以我可以吃燕窝嘛，我有钱嘛，所以我可以吃什么什么的，啊，吃这个东西呢可以长寿，吃这个东西呢怎么怎么，像接下来嗜好端严，就是让你的身体变好，让你的容颜呢变得美丽，为了这些东西而吃，于是要有食补、食养，多吃什么我都不太知道，什么胶质啊，你的骨头才会好啊，什么？对了，这些都是正确的知识，可是你专门为这样子而去做那样的料理，那种攀援性啊，过度的要求了，过度的要求了。因为我们的食物，老师说穿了两个基本，第一个，我们自体没办法合成的营养分必须从外而来，对不对？我们每天在消耗自己的热量，所以一定要补充热量嘛，所以包括热量跟你自己无法合成的营养分你必须从外摄取，所以那些自体无法合成以及你每天运动生活必须要消耗多少热量，所以现在几乎连传统市场已经都被要求要标上卡路里了，所以我家的两个女儿呢一定都到 7 去买吃的，因为都标卡路里，对不对？你们有人多少几个人在看这个东西啊？很少吧，对不对？就不会这些理由，但是呢也是有相关，不是完全不顾，但并不是专门为这些理由。吃饭不是为这个，吃饭只是为了要摄取自己所需要的营养素，而且营养素是自体无法合成的，以及每天固定消耗的热量，这必须要从外摄取才能够得到，对不对？所以你算算看呢，我们只是习惯胃撑到那么大，不吃那么多，自己感觉没有饱足感而已。老实讲，我们只是在满足我们的饱足感，并不是在吃自己需要的热量。尤其这些胃口比较大的男生们，你自己想想好了，我的胃口比一个正常的女生都还少，对不对？为什么可以吃到这样量就够了呢？一样啊，你看我有没有很昏沉？不会嘛，对不对？这就是自己生命的品质，你可以透过饮食的调整、内容的改变，加上一些辅助措施，用修道的力量，你可以来 compensate 去补偿，让你的生命四大平等。所以我刚刚讲过，吃饭第一个理由是什么？摄取你自己无法生成的以及固定要消耗掉的热量跟营养分，对不对？第二个，只是让你维持在一个能够修道的状态，不为其他。说穿了，真的不为别的，真的不为别的。所以呢，如果吃进去会让你生病，吃进去会让你生烦恼的，我宁可不那么吃，是不是这样子？你要依据这种意志力去吃你的食物，不要依据你的习惯，三寸口舌的习惯去受用我们的食物，这是整个饮食质量里面的关键。好，排除这四个理由之外，我们要平等污染，污染就没有烦恼，平等就是四大平等，你们注明一下。我们吃饭就是为了让自己四大平等，以及受用饮食不发生不必要的烦恼，不要因为吃饭用饮食这件事而发生烦恼。你要能够这么做的话呢，必须要做到底下这几个正确的思维。第一个，卫生安住，对不对？我刚刚讲过了，你摄取自己自体无法合成的营养分以及固定消耗的热量，你补充进来之后呢，你生命才能够维持嘛，所以安住就是维持这个生命的生命的必要的品质、必要的量。第二个呢，胃脏支持，因为呢佛陀的时代的比丘们呢都是托钵制的，而且不除粮，不除隔夜之粮，所以为什么叫做暂知时，对当时修道的比丘而言是这样子的，其实对我们也一样。老实讲啊，食物是趁新鲜的时候吃，对不对？但是呢你存到好吃的，哎呀，多买一碗干什么呢？这么好吃，今天吃一碗，明天再吃一碗，那吃不下今天怎么办呢？放冰箱，你就变得隔夜之食了嘛。隔夜之食呢再来要一定要加温呢、啊、做 进一步的料理了，老实讲，那个食物的品质就不如昨天好吃了，对不对？老实讲，我们只看这一餐，只看这一餐，而不希望下一餐，这是克己取证对自己的一种生命的要求。所以的这个叫做未战之食，不是生命很消极的意思哈。好，再来，未除饥渴，对不对？啊，肚子饿了我才吃，吃够就好了，不是吃到撑。我们喜欢去吃什么？吃到饱的，对不对？599块、699块，哦，吃得好烦恼，对不对？不吃多一点，好像对不起这699块，对不对？于是挑周间去吃，因为可以打少200块钱。为了这样子，你就勉强去吃那种东西，实在是受不了。好，再来，为色受犯恨，受住饮食。犯恨这边所指的是修三摩地，因为呢吃得太饱，或者是吃得不够。你修三摩地修定的时候呢，修止观的时候呢，心不安定。所以妙老经常讲啊，一个修觉止观的人呢，经常要去记录你每天饮食的内容，跟你修止观心地的状态。啊，这个归纳到底下两个非常重要，未断固受。对，未断固受，就是过去我知道吃什么东西，接下来的四大不平等会产生身心的过患跟烦恼，于是呢你就要有这个知识，要记得不要恶过，不要犯第二次。未断固受就是这样，当你选择饮食吃的时候呢，回想一下吃这个东西过去让我身心不平等有烦恼，我就怎么样呢？爱吃我也不吃，爱吃我能够抑制自己的欲望不吃。最后一个，令心受不生，令心受不生。如果你没有吃过这个东西，对不对？可是你所得到的知识告诉你吃这个东西有一些什么过患，你也了解自己的体质，知道虽然没有吃过，我不用真的有过四大不平等以及烦恼的经验我才能够不吃吧，对不对？知识上告诉我们，别人的经验告诉我们，那样的吃不好有过患，我就欲令心受不起而不吃。这些都是身心的纪律啊，有没有道理？你说唯一不合道理的是不合人性。我就要问，人性是什么？人性难道就是我们贪嗔痴的习气叫做人性吗？我那天回答网络上的一个朋友说，什么是人性？五戒才是人性，因为五戒才是得人生的因嘛，是不是这样？所以持守五戒才是人性嘛。你能够再得人生，人生难得啊，今已得。我为什么有得人生的因缘呢？因为有持守五戒的善根故。是不是人性？贪嗔痴是堕三恶道的性，不是我今天得人生的性，是不是啊？你怎么可以胡说八道我们的人性，对不对？把三恶道的三毒根当作我们的人性，你错解了人性了，是为了这样的一个目的去受用饮食。好，这是我们的上半段总结，而后最后只一条结论，未当存养维持生命，对不对？保持有力，对不对？有乐，乐是什么乐？不是快乐，意乐。意乐干什么？修三品加行。因为你因为饮食而升起的烦恼跟真心的不自在，你修三品加行就会有障碍，就会减少意乐，而且要怎么样呢？不犯过失，无罪而住。无罪就是不违越你所持的戒。再来，安稳而住，没有烦恼，无染，对不对？这就是总纲。总持我们以上所有的东西。好，我们上半段时间休息，接下来来看调节我们的生活作息。